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在真道分解当中呢，跟大伙儿一起来研读真言书。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好好的读一读真言了啊。文慧记得呢，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呢，我的牧师啊就告诉我，你要好好的读真言，也要好好的读诗篇啊，这两卷书都会帮助你灵命成长，会给你有智慧的。那么我记得呢，多年来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个习惯，一定会重读真言。那么就是啊，拿其中一个月份啊，每一天看一章真言。那么就这样呢，把真言给读过一遍了。那想想文慧信主呢20几年了，那么我读真言也20几遍了，这还不计这个文慧研读真言、查考真言在内呢。如果连这些也计算了，那文慧呢真的是我想读了30几次真言了啊。不过呢，文慧还是觉得真言是宝藏，越挖就越丰富。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呢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去认识、掌握真言。那除了真言书研读，我们呢还会有查经法，仍然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里头。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上一回文慧和弟兄姊妹讲了真言的第3章，那么第三章的主题呢是智慧的训诲和福分。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真言第4章了，这是所罗门的肺腑之言啊。他劝勉青年人要持守智慧，努力在行事为人方面活出生命。文慧呢，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分成3个大段落，然后再和您详细的来看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段落是真言书的4章1到9节，这呢就像插曲一样，父亲引用自己的经验，焦急的劝儿子要接受智慧作为人生最高的训诲。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4章10到19节，作者循循善诱地提醒青年人要走在正路上，以免失脚跌倒。那么第三个段落呢是4章20到27节，这几节经文是劝勉青年无论是在心思、言语、眼目和脚步上都要保持正确的方向。作者呢在开头的时候就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识、聪明。弟兄姊妹，这句话呢是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的传统规矩的。生命记6章7节就清楚地指示以色列人要把神的律法典章教导给儿女，使他们从小就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么有人说，大卫临终的时候曾经严格的要所罗门呢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可惜的所罗门并没有听从父亲大卫的教训，以致他后来就招来许多痛苦。所以现在所罗门就吩咐孩子们一定要呢遵从父亲的教训，因为这些教训都是好的，是人生的指南针啊。那么4章3到9节是所罗门的回忆和自述，他在第3节强调自己的身份是父亲的孝子，母亲独一的娇儿， 那么在原文希伯来文和英文的翻译圣经当中呢，并没有笑这个字，而我们和合本呢就加了笑这个字，就更加显出所罗门是大卫最爱的儿子。事实上呢，大卫曾经对群众说，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另外呢，拔示巴为大卫生了四个儿子，他最疼爱的就是所罗门。这样看来呢，所罗门是把事实给说了出来了。那么第四节开始，所罗门就套用父亲大卫对自己的教导来训勉众子。所罗门呢，连续的用了三个不可，指出呢训诲的重要，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那么只要做到这三个不可，智慧呢就会护卫众子，保卫众子，并且呢将华冠加在众子头上，把荣冕交给众子。这和箴言书的一章九节的意思啊是一样的。神应许凡是听从父亲教训，不离弃母亲法则的人，就能够得到华冠和金链，得到神的称赞呐。所罗门引用了父亲的教导之后，再次的用我儿来作为开头，他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例如指教、引导、持定、躲避等等，劝勉青年人要持定训诲，保守智慧，因为智慧能够叫一人越走越明亮，并且在正直的路上延年益寿。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四章的一到九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段落，四章的十到十九节。在这个大段落里，我们呢可以再将它细分为三个小段落。四章的十到十三节就指出持守训诲的益处，包括比延年益寿、脚步不致狭窄、奔跑不致跌倒等等。这和列王记上二章三节记载大卫在临终之前对所罗门说的话是有相同的意思的。大卫说啊，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弟兄姊妹，义人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但是神应允那是平安的道路，所以我们更加要持守训诲，像是保护生命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主，就会走向死亡的。那么接着四章十四到十七节这个小段落里，所罗门就提醒青年人不要走在恶人的道路上。恶人的道路是宽阔的，但却是引致灭亡的。所罗门在这个段落里教导我们，如果不幸地靠近恶人的道路，就要用尽方法来应付。这些方法都可以在第十五节里头找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躲避，也就是脱离的意思，这是最有效也最直接的方法。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不可经过，这个经过啊，它原本的意思是偶然的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总以为偶然的过失是不碍事的，这是撒旦的诡计啊。当人尝试了第一次最终之乐之后，就会连续犯罪的。面对恶人的道路，我们必须肯定的坚决的说不，以免自己落在罪恶的网罗之中。那么第三个面对恶人的方法是转身而去，这是说呢，如果你偶然落在罪恶之中，要立刻回转，免得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在原文和英文的圣经中啊，四章十五节是四句的短句，提供了四个方法。那么除了刚才所说的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呢在和合本当中并没有翻译出来。弟兄姊妹， 躲避呢，着重的是防止。无论是在思想上或者是行为上，都要立刻躲避。而经过呢，着重的是不要轻忽。要记住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转身而去呢，是不小心走错路的人在醒悟之后应有的反应。至于离开呢，就是不再留恋。这些对于防止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都有紧密的关系。那么所罗门讲完了恶人的道路之后，再把他和义人的路来做比较，就再次的强调恶人的道路是幽暗的，但义人的道路呢，却是越走越明亮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箴言的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是第四章的第三个段落，所罗门教导青年人持守训词的方法。他呢，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首先重复的说明训词的重要，生动的用，留心听，侧耳听，不可离开你的眼目，以及存记在你心中，来强调这个主题。弟兄姊妹啊，这里提到呢三种器官，耳朵、眼睛和心。耳朵的功用呢是听从教导，眼睛呢是用来读神的话，心呢是储存教训的地方。这三者都是得知识的道路，我们要把听到的、读到的这些训勉都存记在心里，成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使我们的生命健康起来。到了最后的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这个小段落里，所罗门就劝青年人要保持正确的方向，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那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实际的下功夫。第一方面呢，是保守我们的心。心呢，是人体机能的中枢，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怎么样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洁，要除掉罪恶。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之后，他向神悔改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既然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神是根本不可能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而保持正确方向的第二个方面呢，是留意言语，不容许口中讲出邪僻和乖谬的话。乖谬这个词是指任意妄为的意思。舌头虽然是最小的，但也是最难管制的。至于第三方面呢，是要禁止我们的眼目。眼睛是灵魂之窗，是内心的光，如果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了。那么最后一方面是要持守我们的脚步，不偏左右，要走在正路当中。总而言之，我们既然知道智慧的宝贝，又掌握了持守真理的方法，就是要在心思、言语、眼目和脚步上谨慎而行。那么我们就要追求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信主，对圣经一窍不通， 我信主几年了，但对圣经也没把握。
我有查经侍奉，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
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明白圣经的奥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
啊，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
对了，我本来要替杨丹介绍的，
想不到我自个儿来介绍了
啊。这个杨丹越来越跟弟兄姊妹呢熟悉了啊。那么经过五回的学习啊，我们在查经法这个环节当中已经学了查考先知书的方法，特别是怎么样查考预言。当然了，我们所谈的只是最基本的资料，目的是让弟兄姊妹对查考不同类别的经文呢有初步的认识。那这是我们今年查经法栏目的目标。
是，那在这个第四部分查经法呢，杨丹再重复啊，讲的是旧约的文体分析。正如刚才文慧说的，我们只是可以为你提供最简单的资料。如果要详细的来说的话呢，每一种的文体都可以写一本书的。
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旧约的第二类文体，那就是律法书。传统上来说啊，律法书是指旧约的前五卷书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摩西五经。
嗯，
因为摩西去世之后呢，约书亚劝勉百姓要继续忠于耶和华的时候呢，曾经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句话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那么这儿的律法书呢就是指摩西五经了。
对，不过在旧约的39卷当中，只有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呢记载了律法。当中从出埃及记的第20章至到生命记的第33章更加是重要的部分，一共记载了600多条律法的。这600多条律法呢都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诫命，是证明了他们对神的忠诚。
嗯，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当新约提到律法的时候呢，是指着整本旧约圣经来说的。因为旧约大多数这个书卷的功用呢，是要进一步讲明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的。
就这些律法来说，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解释的问题了。
嗯，
主耶稣他就说过了，他来不是为了要废掉律法，而是为了完全律法。那么这些律法怎么样可以适用于我们呢？那首先我们就要说明一个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这对于解释律法呢是有一定帮助的。
那么参考了一些圣经学者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可以提出呢六项注意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呢学习怎么样去读律法啊。
在读律法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旧约律法呢是一种的盟约。在旧约时代，许多的盟约都是由大地主他们慷慨的去赐给仆人的，表示给仆人他们恩惠还有保护。盟约当中也写了不少警告的条款，比方说仆人他违反了这些的规定呢，主人就得根据盟约所注明的，然后采取一些行动来处罚他。
嗯，这种盟约呢今天也有，一般称为合约，
是
雇主和员工之间所签的这个盟约啊。那么神就是用这些的盟约和以色列民制定了旧约的律法，以色列呢就成为神的选民之后，获得神的恩惠和保护，所以呢他们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这份的盟约包括了六部分的形式，当中呢就有前文、序言、规定、见证人、处罚和文件的条款。前文呢是确认了对方的两个人的身份，圣经当中经常用的是我是主你的神。而至于序言呢，就简单的说出了双方建立关系的经过，譬如是我带你们出埃及地，规定就是这个别的律法的条文了。
嗯，那么在一份盟约当中呢，见证人呢是指呢将要执行盟约的人，有的时候是神自己，有的时候呢是天和地，表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关心属神的人是否遵守所立下的盟约。 生命记呢4:26和30:19就分别用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那就是这个意思了。
至于处罚的部分呢，就包括了福分还有咒诅的作用呢，还是基利人要去遵守盟约。利未记的第26就分别声明了遵行律法的福气还有违反的刑罚。
那么文件条款呢，规定要定期的复查所立的盟约，以免有人忘记。生命记呢31:9-13就清楚的记载啊，祭司每7年就要诵读律法一次，让以色列民的男女孩子和寄居的能够学习律法的话，敬畏耶和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西乃山第一次颁布律法，还是征服迦南地之前第二次颁布的律法，都含有这6部分的形式的。
对，刚才说的就是读律法的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要注意它的盟约。
嗯，
至于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要注意了，旧约不是我们的约的，因为旧约呢是以色列人的约。
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律法书呢，不要一开始就假定了这旧的盟约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除非新的盟约，也就是新约，用另一个方式强调旧约的律法，否则呢，对我们是没有约束力的。就正如罗马书6:14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至于第三个了，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旧的一些的规定呢，明显的没有在新的盟约当中重新来订立，那么就是说没有在新约当中出现了。摩西五经就详细的写出以色列人的宗教仪式究竟是什么，从敬拜的器皿、他们的设计，到应该献哪一种的动物，都详细的说了出来。旧约当中也说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当新约当中主耶稣他把自己当作了祭物献上了之后呢，旧的盟约立刻就过时了。
或者呢，有的人会认为啊，耶稣曾经说过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呢，我们仍然呢是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事实呢并不是这样的，耶稣并没有说呢我们仍在律法之下，他所表示的是呢律法是不能改变的。当施洗约翰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律法和先知这样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而耶稣自己呢则实现了全部的旧约律法，并且呢赐下新的律法，那就是爱的律法。
对，赐下新律法呢，就代表着旧约的某一些部分在新约当中曾经是重新来订立的。新约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新约的基本律法呢，本来就是出自于生命记和利未记的。
是，那这就代表了呢，主耶稣呢的确是重新订定了一些旧约的律法，让他们呢在新的盟约当中呢继续的使用。其实呢，马太福音5:21一开始啊，主耶稣呢就重新的解释了一些旧约的律法，譬如说呢发怒、奸淫、启示啊，这些有关的律法等等，使这些律法覆盖的范围呢比原来的更加广泛。
对，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嗯，
至于第五个地方了，就是说虽然呢全部的旧约律法都是神对我们的说话，但是他们呢仍然不是神给我们这个新约信徒的命令的。
嗯，那么圣经呢含有神要我们知道的各种诫命，但是呢这些诫命呢并不是针对我们个人说的。例如呢这个马太福音11:4就是一个例子，耶稣命令说去把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那这项命令原来的听众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不是我们。同样旧约律法的原来听众呢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而不是给我们的。
对，旧约律法当中唯有那些在新约当中明确的重新来订立的，才可以视为现在的新约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的律法之一。这也就是查考律法书注意的第六个地方。那这一类的律法呢，首先就包括的是生命记的6:5和利未记的19:18。那这两节经文呢都提到了爱神爱人这两个大诫命，另外呢也包括了十诫， 因为在新约当中就曾经用不同的方式引用了十诫，要求我们必须要来遵守的。
如果弟兄姊妹呢想查考新约在哪儿引用过十诫呢，请您看刚才呢我们提过的马太福音5:21-37，以及呢约翰福音7:23。那除了以上所提的爱神爱人以及十诫之外呢，再也没有任何一条旧约律法是我们应该严格遵守的，因为呢他们都没有在新约里头呢明确的被重新订立。
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就说过了查考律法说的要注意的六个地方，究竟你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呢？那我们又来重复一下吧。第一个就是注意了，对以色列民来说，旧约律法是一种的盟誓。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呢，旧约并不是我们的约，而是以色列人的约。那么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旧约当中一些规定呢，就明显的没有在新的盟约当中，也就是新约中重新订立的。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有某一些呢，旧约的律法呢，在新约当中呢，曾经出现，而且被重新的订定。好了，第五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虽然呢，全部的旧约都是神对我们的说话，但是呢，他们仍然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好，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六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唯有那些在新约里头明确重新订定的旧约律法，才可以被视为呢基督徒，也就是在新约当中的律法之一。那这是我们查考律法书呢要注意的六项原则。
对，至于我们又可以怎样来查考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呢？那这或者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至于怎么样来查考，下一次就会和你谈到的。
查经法第四部分的小册子啊，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是。
那么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来信索取，盼望这些查经法的这个资料小册子能够帮助您学习神的话语。
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那么下一回文慧会跟大伙一起查考箴言书5。我们都知道箴言的每一句呢都是格言，很难找到上文下理，但每一句都是宝贵的，都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读箴言，也好好的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做我路上的光。